大家好，欢迎来到会计帮，我是林建邦。今天我们要探讨的主题是海外所得最低税负课税。首先欢迎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台北市会计师公会名誉理事长陈柏华会计师。
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是啊，我们很高兴今天能够邀请到陈柏华会计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哦。那首先我想要请教一下，就是说最近其实陆续啊，因为一些其实这包括在大陆地区的一些台商也好，海外的一些归国的华人也好，陆续都有一些海外的资金要汇回来台湾哦。那到底海外的所得怎么认定？那最低税负相关的规定又是如何呢？我们想请教一下请陈柏华会计师跟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好，讲到这个海外所得最低税负哈，那个其实比较最夯的讯息新闻就是说，明年一月以后开始哈，那个海外的这个你持有受控的外国公司哈，那个股利的所得不用发到台湾来，在符合一定条件下就要视同它有分配来课税。那所以很多人都不能再用这个操作控股公司，境外控股公司，也就是什么那个 OPU 公司啊、 BVI 公司啊、萨摩亚公司啊、开曼公司啊，这些来作为租税避风港了哈。这个叫 CFC， 也就是所谓受控公司法，这个正式在明年1月1号元旦升旗那天它就日出了哈。那重点是，其实不，海外所得不是最近才公布的，它在民国1994年12月28日最低税务通过之后，其实就已经公布了。那海外所得的施行日期是民国99年1月1号以后的海外所得就要课税。那海外所得也有分成很多项目，但是碍于今天时间，我把它缩减到比较简短，大家都知道，因为现在很多那个我们台湾的这种银行啊、金融机构啊、保险事业啊，其实他们的那个理财专员啊，这个男的帅哈、啊，女的美，然后这些理专就会来叫你买他们的商品，然后这些美女业务或者是帅哥业务，他叫你买商品的时候，其实他就告诉你说，最近美元的保单哦，美元的产品哦，那个报酬率都比较高哦，所以很多那个投资人或者是那个有一点资金的人呢，就会想要去换美金来买这些商品。但是有一些厂商在两岸三地啊，甚至在境外做生意的这些人呢，他有时候他就用那个自己海外的美金啊、他就没有什么汇率的问题，他就把海外的美金汇到台湾的这个账户啊，然后来进行购买这一些商品哦。最常见的，我最近处理了几个案子，都是那个保险商品。然后，那这个保险商品，我简单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保险商品哦，保险公司都说没有关系，你汇到我们的那个外币银行的外币账户啊，我们直接把你收起来啊。然后这个部分呢，其实不会查到，早期他们都这样跟你讲，但是我跟你讲，我们那个大数据的云端资讯系统其实都有这些资料。那在我们往天空一看，有看到云端，但是那个云端系统在忠孝东路那个我们的财税资料中心里面啊、哦。那这个资料中心有着很多的资料，全部都汇整进去了。那最近这几年，五个国税局接到很多案件，哦、都是买那个几大保险公司的外币美元保单，而且他们专门锁定从海外汇入进来的巨额美金啊。巨额，什么叫巨额？其实我们就要回到那个最低税负的一个门槛了哈。如果你只是一年汇个3万-5万美金回来买保单，他会不会注意你？其实金额，因为那个什么成本效益原则，还有就是那个免税额门槛啊、哦，免税额门槛。建邦会计师也知道嘛，就是我们最低税负有一个670万的一个免税额，所以通常你在汇在20万美金以内呢，是不会课到税，但是20万以上呢会课到税。然后他就优先排列这个 从海外汇进来的相关资料，他向保险公司的资料库里头去查询，他有没有全查，他有全查，因为这些东西还是要报我们的那个主管机关。那你知道这些保险公司的主管机关事实上是我们金管会的保险局，那绝对有这些相关资料。那这个财产资料呢，事实上会经过，其实在民国93年的时候，我们已经做了所谓那个海外财产总归户，也就是说我们会用我们的身份证字号别，中华民国的国民会用身份证字号别去汇整这些资料。那我想你去买保单的时候，你这个要保人，你被保险人的相关的这个甚至受益人，这些保险资料，你的身份证字号、护照号码，你都一定填具得很清楚。不要以为它是美元保单我们就找不到，其实这个一年上百件的案件在国税局里面在查，这些案件都查得到。现在这个整个尤其是透过洗钱防治法之后，很多资料 是几乎是 半透明的。为什么呢？其实不是公开的，因为这毕竟还有资料保护的问题，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查，但是相关的司法机关、相关的业务主管机关，甚至税务机关，他会主动发文来调查你，因为你可能汇了很多的那个金额进来，然后你去买了保单，虽然没有经过你的账户，是直接进到保险公司，这个还是会查。所以我才跟大家讲，我最近就是有厂商，其实不止一个，其实就保险公司他们就来找我，然后就介绍他的客户，他说这都是前几年，最近3年汇了很多的这个美金回来，所以就碰到这种情况。那接着就要进入协谈，那就进去协谈的时候，其实不是协谈而已啦，你不能只有两串胶空手而去，空手而去很麻烦。为什么？他就叫你，他就会开清单给你说，请你提供我如下清单所附的东西。第一个，结汇水单，其实他已经知道掌握你的资金的来源了，他也知道你是从哪一个国家地区汇款进来的，但是这个接着他还是跟你讲说，你还是要依例，因为他要所谓合法取证，所以他会请你把这个相关的汇款单给他，接着还要请你说明什么，你这个资金的来源是海外原有资金还是海外这几年赚的钱。什么意思？其实你可能在两岸四地或者在其他各国飞来飞去，你可能有赚美金、赚日币、赚这个澳币，甚至是赚世界各国的这个外汇。那这种情况之下，你当年所赚到的钱，我现在是以个人来讲，当年所赚到的钱，事实上它成为你的所得进到你的账户的那天，在这个年度应该要科海外所得。
对，
但是最有趣的事情是什么？很多人都觉得说，我汇到台湾的那一天，我再来申报。那这种情况会产生所谓的时间性的落差。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国税局要先判断你的所得是不是已经到了你个人账户，不管是国内还海外。那如果假设这个所得是10年前的所得已经进到你的账户，已经在你海外的个人账户已经放了10年，而且讲我们现在是2022年嘛，那如果是这个是2010年你分到的海外的什么经商贸易所赚的钱，然后变成盈余，然后再发给你，你是境外公司的股东，然后或者是外商公司的股东，你发到的收到的股利，这个就是属于10年前的所得。那我们有合科期间吗？那超过合科期间以上的就叫预合科案件，预合科期间的案件，简单简称预合科。那这种案件呢就直接结案，这个我想财政部当时也讲得很清楚，已经预合科期间案件就直接结案了。那接着如果你在合科期间以内，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申报海外所得这个项目，那结果呢结果你本身竟然是最近7年以内的所得，那你就要有课税的问题。那再其次，如果你都很慎重报税，你也不是故意去遗漏海外所得，你那个也报最低税负，那最低税负国内的项目你都有报，只是海外所得的时候你也没去注意到， 他多年前有汇一笔钱到里面，那这个合科期就是五年啊，那这种情况就分别五年、七年啊。那所以有申报是五年，没有申报海外所得这个项目会七年。那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来看已经预合科的就没事了，那还没有预合科的，接着你就要去分辨到底是合科期间内的本金还是孳息还是获利。那如果是孳息跟获利，就是所得的项目，你就要课这个税。然后最近我的厂商就遇到这个事情，他就要提供说，接着你为什么有办法在海外赚这个钱？如果你都没有出国记录，可是你的境外公司自己控股的境外公司就放很多钱，最后就把这个钱汇给你，那就是汇给你的当时就是当年度的盈余分配，他们会这样推断。你都没有资料，你都没有记账，那就会这样处理。那如果你有账务清楚，能够跟他讲这是2010年发生的事，2011年发生的事，2012年发生的事，甚至2013年发生的事，到现在都超过7年以上，都不会有合科问题。所以在海外所得要课税这个部分，其实你一定要理清楚。那如果你真的没办法很清楚的时候，如果国税局真的有这个查核，你一定要求助专业人士，也就是你大概就要去咨询会计师，然后请你的会计师帮你做一些厘清，然后帮你做一些判断跟分析。那没有关系，如果真的漏税了，我们就勇于面对，该缴的税我们去缴那个税。那像我最近那个厂商，他愿意缴税，同时国税局也依那个他是最近五年内都没有漏税记录，所以就给他有所谓的减免的财罚的标准。然后再加上他是那个饭后态度良好，承诺主动承诺并同意缴清本金及罚款，好，盖了同意书给国税局，所以呢他最后是先打 0.8 折再打 0.7 折，好，所以他最后只需要罚款的部分只需要罚 0.56 折，这样子就是56折这样子。所以相对的，如果你真的发生了，要积极面对跟对待，然后让你的财罚能够减到最轻，然后而不是说一直想办法要硬凹。其实很多资料我们财政部各区国税局资料都很清楚了，你们硬凹是凹不过。
是，所以根据这个我们陈伯豪会计师的讲解，其实讲的来龙去脉就讲得非常的清楚了。那其实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海外所得要汇回来台湾的时候该怎么样做其实也应该请教专家。那当然更清楚的其实是你自己那自己的这个租税的一个权利也不要让自己的权利睡着。那如果想要再做进一步的规划的时候，其实以目前来讲我们法令非常完备，资讯也非常完备的情况之下，那你也要慎重的考虑了。
对，
那以上很开心今天邀请到陈伯豪会计师来跟我们讲解这个海外所得的部分那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样的疑问，欢迎在下方留言。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也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会计帮，我们下次见。
好，拜拜。